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传，我们一直听梁彦成教授的分享，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因为我觉得梁教授他不单只是一个信仰上面的追求，他看不同的书，不管是老子、庄子、什么孟子，而且西方中国的书他都看，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学问，让他能够从不同的学问当中去领悟很深奥的道理。
是啊，这个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能从那么多的知识层面，甚至是从哲学层面，从各方面的各个教派里面，或者是中国的古代文学里面去得到这么多知识点。从另一方面来讲呢，梁教授他自己不单单是在知识方面，更从他自己的身体力行方面，比如说他打坐呀，或者是说他练这些气功啊等等，他也有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上一次我们谈到他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感受到他的灵是离开他的身体，然后看到不同的意象，甚至进入多的空间里面啊，感受到这个宇宙的无常，或者说宇宙整个的一种本质的一种观念。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可能体会到的。梁教授呢，他自己有这样亲身的体会。今天呢，他又来到我们当中，特别的是把他自己在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怎么样来领悟出来的一些真谛啊，这一个路程啊，来分享给我们大家。所以呢，真的能够帮助到很多的朋友。梁教授，上一次听您分享到您在道家里面哦，开始领悟很多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那我修道的同时也继续修佛了，因为是不冲突的了。我是试一下用这个方法，又用另外的方法，又可以用印度教的方法哈。那时候我觉得原来不同的信仰他们修炼的道路可以不一样，但是可能都会进了不同的一些领悟，都很精彩的。道家的一方面呢，我开始对大自然那种万物的发展，忽然间我发现我跟天地好像都是有一条通道，就通道着宇宙万物的变化跟我的生命是相关的。我常常观一棵树，我是很喜欢去感受天地。在道教里面让我不单从因缘起灭无常变化来看万物，而是看它的伟大的美丽，跟它里面的道的那种奇异啊，用道的奥秘，连老子都说无不知其名，我是没办法说清楚它是什么。而易经里面也提到一个字叫神，易经里面讲到如果你知道事物的发展它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你知道是很奥秘的，好像只有神才明白事物怎么发展。哎，我觉得也太奇妙，因为易经里面也讲到就是你知道前面呢是很难的，你怎么能够知道。比如说中国一开放，中国政府哎呀你那么爱国，我就给你一块地，你随便拿去你怎么发展都可以了，在深圳啊。如果那时候你一拿，现在发达了很有钱，如果那时候你说哎呀中国还那么落后，还没有基本建设，我怎么去发展，你看不到那个机你就不行了。是谁才知道中国将来会成功啊？好像神才知道，神这大概宇宙某一种奥秘你不可知的一种什么东西。所以孟子也讲过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就是圣已经最高了，但圣人进到一种圣的世界里面， 还有达到一个最后不可知的奥秘，那就是神。左传更奇妙里面提到，神者聪明正直而义者也。神是聪明的，是有思想的，正直的，他是有道德的，而且义的，他是独一的。这等等，中国古文化你读下去就真奇妙。然后大概十八九岁了，开始进大学啊，年轻人啊，实在为中华民族是有一种激情的。我知道我们历史很多穿痛，从近代的历史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啊，到日本侵华，到那时候我看南京大屠杀的那相片，那时候有些舒展日本的侵略，我看了都在哭，所以那时候也很难讲一切皆空啊，那时候是一种激情啊，年轻的激情，爱国的激情，对民族的苦难的一个关怀。道家看到一切无为而无不为，不要太主动以你的看法来看宇宙，以宇宙原本来看的，这个跟佛教就有点类似的。你不以你的偏见来看万物，就是你无为的去掉你既定的一个看法，这个事情就可以完成。道家的思想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就好像如果有一盘水很污浊的，那么你说我来把它搞清，我把手放进去肯定更污浊，很多人都把手放进去更浊，如果大家都不把手放进去都退回来，水就会清，天下不是这样吗？忽然有个叫美国的，他又对太平洋来说我是我的霸权，他又插手啊，有个越南，有个菲律宾，有个日本，还有个中国，大家都在插手，一潭的浑水，无为的大家把手收回来，世界本来就很好的了，大家都不插手，收手退回来，是道家的哲学。但是单从这一方面来看，当然很有智慧，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民族的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就文化大革命后期了，慢慢发展到后来越来越多觉得很可怕的事情，那么中华民族有前途吗？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看到儒家的思想了。那时候我看了儒家，就是梁漱溟先生，那时候有一本书叫《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我又看了西方哲学，我又看了中国哲学，怎么比较？那么过去是看不起儒家的，觉得儒家太过死板了嘛。但是我看梁漱溟讲，他说孔子的精神是看到生命是多么快乐的，你可以看到生命的美好吗？一切都是生生不息，宇宙是创造性的不断的发展，而人能够配合天地的发展，人为什么能够这样？人有个心灵啊。从梁漱溟讲到儒家，跟着我就看到谭君毅，那时候的大哲学家了，那个年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谭君毅，还有牟中山，两个都在香港。我找到他们很厚的书来看，因为那时候高中山已经看见很难的书都没问题了，才知道原来他们正在香港的这大思想家，也是讲东西哲学的，所以我就写信给谭君毅，他马上请我去见他，很难得，这个大学姐一个年轻人，他请我去见他。因为我说我觉得充满我们文化衰落那种悲哀，民族受伤的悲哀，他叫我重新建立勇气。他说你心中的痛苦，因为这个国家民族，因为这个文化衰落，这种痛苦就是你力量的根源。你看到世界那么不好，为什么痛苦？因为人性里面还有一点悲伤，你才会痛苦嘛。你掌握这个就会重建一切的希望。这是儒家思想，儒家也让我们看这个宇宙万物，不只是看外面的，要看看你的内心啊，你的心性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理解宇宙，不只是看一块一木啊，或者昆虫或者动物，或者因缘起灭，可以看我的心，我的心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这时候看到他的痛苦，我心中会有不安，这种恻隐之心。这个不安，为什么他的痛苦我心中不安呢？为什么在中国里面千千万万人民跟我什么关系？我香港长大的，跟他没关系的应该。为什么他受苦我也痛苦？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我觉得感同身受？他跟我什么关系？不是我亲人。 因为人是有一种人性，这种人性是会同情共感其他人的需要，这个就是叫良知，或者叫仁爱的心啊。人与万物不同，因为他有仁爱。仁爱就是他不单关怀自己跟自己家庭，他也关怀其他不相干的人或者不相干的生物。一条狗给打伤你也觉得想救他，街头看到猫儿给车子撞死你也觉得不安，你也想救多一点动物，不要受人的伤害。而且你看到人吃那么多生物，实在也是对众生也是很大的伤害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佛教讲的众生跟慈悲啊，在我里面又开始发现明白，佛学不单是讲因缘起灭，而且到后来的发展里面，佛教就提到宇宙万物后面是有个真心，叫自性清净心。所以空只是表面的一个表象，它里面还有个真心，这个真心讲到最后就是佛性，佛的法身就是慈悲啊。所以这个儒家讲的仁爱到佛教慈悲，这个时候我开始体悟，我大概到19到20岁到21岁，这个时候进到这个对宇宙万物的爱，对人类的爱的这个体悟里面。那个体悟发现天地万物跟我同为一体，这天人合一的经验开始出现了。看到一只蚂蚁我会救它的，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打死一些蚂蚁，然后其他的蚂蚁就把他尸体搬走，我妈妈叫我看看，我就很不安，为什么我要打死他啊。那么到现在长大了，我觉得我尽可能任何动物昆虫不要杀它，如果有些昆虫走到我们房子里面哈，它也实在也找不到食物嘛，我想办法把它打开窗口让它出去，要杀它很容易，但是我为什么要杀一个生命呢？那个时候对生命的慈悲，对众生的爱，儒家讲的一种仁爱出来，而且我跟他是天人合一，万物跟我同为一体的，他受伤也是我受伤的，孔孟之道也看了，人有良知，人有人性，人有仁爱，这个是儒家发现一个很高的真理。我可以说那个时候发现了三重真理，第一，万物是变化无常的，一切都没有不变的本体。第二，但是变化中是有规律的，是有道的，而且有一种很难明白的安排。而且还有数学，这是柏拉图所讲数学系统的存在，好像显明宇宙有更高的智慧。道的安排好像有更高的智慧在宇宙。再发现第三重真理，就是儒家里面的对人性的肯定。我到大学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我可以找到的哲学最精华都体会到，遇到大思想家就是唐俊毅跟莫宗山，他们的哲学非常伟大，系统都非常严密，所以我就跟他们学整套的哲学。这好处就是有大师替你消化古人的思想，远比自己去探索更好。而这个时候打坐呢，也出现新的境界了，就是我看到不但天人合一，而且我看到灵界的另外一面，忽然间好像有声音叫你，我一回应就体会到一种满天的菩萨佛，一种光明的兄弟们 Brothers of Light， 这 New Age 这个新纪元运动。遇到其他全在物都说他们都已经到很高的，然后说你已经练到他们的地步了，你已经可以成为活佛这种人，只要你跟从他们拜他们得到能力，你就可以以一个教主的形态出现在世界。
那那个时候您真的体会到那种境界的时候，您有没有怕过呢？因为真的有点跟常人不一样了。刚才讲的包括您说听到声音什么，当时您讲没讲过给家人或者您的朋友听，他们会不会觉得您太奇怪了，或者说您进入到一个什么走火入魔的境界呢？
我就不会告诉太多人的，一般都不会明白的，在那个时候是很难跟朋友说清楚的。不过在进到这样的时候，我就以为难道我真的成佛了吗？实在这样想是很骄傲的，是吧？我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呼风唤雨，这样也是很骄傲的。然后我也试一下接受这种神佛给我的能力， 我真的可以运作某种能力的，我要控制一段思想，只要我晚上有个方法可以集中我精神，我命令要某个人他跟从我怎么想，他可以真的跟我的命令。但是我再想下去，这样的东西，这种满天神佛是好的吗？因为我发现当我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是很骄傲的啊，我觉得我高人一等，我已经达到很高的法力，而且我这样的时候实在是一种更高的骄傲。如果那神佛是伟大的叫我解脱的，他不会让我有能力变成一个好像自己很了不起的人。如果我那时候跟了这条路，现在我不会坐在这里，我可能在你旁边开个庙写着活佛梁烟尘啊。幸好我没有走下去，因为后来我知道这是魔道来的，不但是旁门左道，根本是魔道。因为我后来遇到上帝之后，这些东西回来找我，原来都是魔鬼或者邪灵来的。
可是我特别想知道您的这个变化，因为当时您的那个状况是那种呼风唤雨的状况，一般的人不会愿意放手的。我练得这么好，我有这么多的知识能力，然后我真的进入到那么多层天里面，看到了别人根本看不到的东西，我还可以再控制别人的话，真的太厉害了。我为什么要放手呢？我为什么要去转向别的呢？
如果不放手，就还没有搞通佛道路是讲什么，圣人的道理是超过这些的。但是邪灵的东西总是会引你进到一个魔鬼的道路，让你以为自己了不起，你一旦以为自己了不起，你就完蛋了。那时候由于我对佛我还是真的理解，我应该追求解脱，我不是追求这些神异的能力。那么儒家根本不追求神异能力，道教会提到一点神仙的什么，但实在这些都不是终极的对宇宙的理解。那时候也总是希望遇到高人，我也试过到一个隐藏的高僧的哪里，我去找寻这个隐藏在一个地方叫南地的高僧，结果真的找到这个白眉的老和尚。他刚刚打开门，我在南地到处逛，跟另外的朋友拿着佛经，他就请我进来。那时候我读大学了，就谈了一个下午，讲到晚上。这个是真的高明的，很有境界的高僧。他说你的修炼已经到一个地步，很多和尚是达不到的，所以很难得你那么年轻啊，什么什么啊。那时候我觉得他的领悟很高，我见到他眉间有个红点，我说你是不是开着法眼看到宇宙的真相？他说不是，刚好撞伤了，受伤。实际上那时候我都很想有高人，但最后我觉得都不需要。你要领悟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高人。学问上可以追求伟大的思想，就好像唐君毅这种，但是实在自己领悟不需要这些的，也不需要神异能力的，不需要神通的，那才是真领悟啊！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所有这种神通的可能性，否则我就变成了神神怪怪的人，以后我就有人跟从我啊，什么就变成这种人了。
但是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能力去追求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他希望能够得到这种能力呢，不是像你一样去领悟，因为他们觉得我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可以帮助我在世上可以赚更多的钱，或是有更多的能力，那我就可以控制很多不同的事情，我自己就可以掌握很多
啊。在台湾有很多，在国内有些神神怪怪，后来这些人都会慢慢没有的，因为他不是真的领悟真理，他们领悟是一种扭曲的东西。所以凡是自称成活佛什么的，都绝对不是真的领悟的。我在这个时候我知道，如果从儒家来说，人有良知，儒家讲到这个人性是从天而来，人性跟天是同一的，天人合一嘛。我的修炼是体悟了，这宇宙能量跟我能量是同一个能量来的，我的人性也是宇宙那种伟大的不知道什么的奥秘哪里来的。那这个伟大的奥秘，那个天也应该是仁爱的，如果他是仁爱，他是有性情的，应该或者就有恩情，对人都有恩的，因为创造宇宙万物。那这个宇宙最高的情，宇宙最高的仁爱， 如果他真的是仁爱又有情，他应该可以沟通的，他不只是一个天理或者一个没有感觉的道，他应该是有沟通的可能性。我要追求这个最高的沟通，不是神神佛佛各种奇怪的全在物，他说我已经练到很高，你跟着我，不是这些了。我要找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可以跟我沟通的宇宙亲情宇宙恩情。我向他祷告，向孔子上天祷告，我说我可以跟你沟通吗？可以找到你吗？结果就在那个开始追求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很平安，好像有种伟大的东西，他知道我所发生的一切的。然后忽然间就大学里面有个基督徒就叫我去教会去听一听理解一下，展开我后来再一个层次的追求。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知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活不起来，我不要将来忧虑，因我心注定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现在不能是他，当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前往生，每一步越走越光明，想攀登黄金阶梯，每盏灯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衣衣，在哪里阳光常铺着，中山里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是他，当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马前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
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